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22到28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22到28节，我们翻到以后呢，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马太福音12章2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只想得人，就成为王啊，一家只想得人，必在里不住。
若撒旦赶着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们来一起念第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求神祝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如何与耶稣建立关系。
这个小的麦克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新年过完了，我们今天开始恢复正常，要继续马太福音的讲道。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0讲，那经文是第12章22到50节，题目是如何与耶稣建立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信念，就是神给他的话语，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他，也为的是要来祝福我们。那我们认识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而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的讲解跟我们的介绍。所以我们这样子读圣经，其实就是透过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耶稣，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按照我们过去的方式，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今天要看的是第12章，22到50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求主祝福我们。天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想法、聪明智慧，并不能够明白你，也不能了解你。但是当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谦卑相信的心打开心门，我们就可以接受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这些话语就会发出功效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主你的话语会带领我们，给我们里面带来新的平安跟能力，还有智慧，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做。求主照着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记载了三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从第22节到37节是第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里面有人反对耶稣。第38节到45节记得是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人怀疑耶稣。 by the way， 就是大家要翻圣经啊，如果你是基督徒带了圣经来你就翻，那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附近左右有基督徒的话，请也帮忙帮他翻一翻圣经哈。好，第二个故事哈，就是第38到45节。那第三个故事是第46到50节，这个故事里面有人不了解耶稣。总共我们看的是三个非常活生生的生动的故事哈。 第一个故事里面，法利赛人反对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另外第二个故事说，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怀疑耶稣，要他再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最后那个故事是耶稣自己的亲属不了解耶稣，想要把他拉走。那圣经借着三组不同的人用反面的教材，有时候反面的教材比正面的教材清楚啊，用反面的教材教导我们如何跟耶稣建立起真实而美好的关系。那弟兄姐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说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生活也好，信仰也好，就是我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像一个基督徒那是因为你跟随耶稣。你如果只相信有个神他存在，可是你不信耶稣，那你就像故事里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也相信有神，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你只是说我信了耶稣了，可是在生活里面我却不跟随耶稣，那你就不像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今天这三段圣经啊，非常有趣也非常宝贵哈。那就借着这些圣经来教导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我想先借着圣经的另一段的经文啊，如何得救，先了解一下这段圣经啊，这跟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故事非常有关系哈。这段经文是出自于罗马书第10:9-10，这里讲到一个人怎么得救，基本上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口里承认，第二件事情是心里相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有个很明确的内容，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口里承认，第二个故事讲的就是心里相信。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刚才大家已经读了一部分了，我想从头再来读一遍。那因为这一段牵涉到很多过去的圣经背景，所以我读一下解释一下，读一下解释一下帮助大家了解它的内容我们从第22来看起来。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又瞎又哑的人其实很难遇到，一般都是又聋又哑，聋跟哑是有关系，但你很少碰到一个人他又瞎又哑，那很可怜，又看不见又不能说话，你说他日子是怎么过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用赶鬼的方式来医治他，因为他的病源是被鬼附着的。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以前我们有交代过，这大卫的子孙在当时指的就是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哎，众人都认出来了，能够行这样神迹的不是弥赛亚是谁？那不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偏偏有一群人反对，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别西卜是撒旦的别名，就是撒旦说这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以下那一段就是耶稣来反驳他们并且解释真理的那一长段话。那法利赛人大家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在耶稣的时代有不少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民间的宗教领袖，当时有两种领袖，一种是官方的领袖，他们是撒都该人，那些做祭司长大祭司的都是撒都该人。那另外有这些老百姓当中民间的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那一般人老百姓不懂了，就去问法利赛人，哎呀，请问师父，请问拉比，这件事什么意思他就告诉，哦，这件事情是这样子这样子，所以他们常常教导人。那这群法利赛人，马可福音说他们是耶路撒冷下来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说这件事情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这句话不是随便能够说出来，一个人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然后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而是法利赛人说的话。那接着耶稣就在讲这个道理，然后这里面有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我们先来看耶稣他怎么跟他们讲道理，然后后来耶稣做结论，看看耶稣怎么说的。第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他们这样说背后心里面存着意念，你到下面就会看到说人心里的意念跟他口里所说的话是连在一起的，那耶稣会点出这一点。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鬼赶鬼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那撒旦其实是蛮团结的，那个鬼国倒是没有纷争，明明他们是一体的，你怎么说我是鬼王赶鬼？第二十七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呢。因为法利赛人的子弟也去赶鬼，那弄不好就是这个又瞎又哑的人，他们也踹过，但是赶不出来。耶稣把鬼赶出来了，他们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然后他们自己的子弟去赶鬼，说我们是靠着神赶鬼。你们说你们靠着神赶鬼赶不出来，然后你说我靠着鬼赶鬼，结果赶出来，你们自己说这句话对不对？他就说那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继续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也就是说你们的眼睛看到神的作为了。二十九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耶稣讲话的时候非常有技巧，他也很会用比方。第二十九节他就把这整个事情做了一个比方，那些鬼附在人身上的鬼就好像是一个壮士，那个人就变成了他的家产，他的家具。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在美国用英文说那个 demon possessed， 是被鬼占有的，那个鬼上身是被鬼占有，原来我就是我自己的人，但是被鬼占有之后就变成是属于他的。那耶稣赶鬼就说那个壮士好像是鬼，你如果没有更大的能力把他给绑住，怎么能够把那些他占为己有的东西从他手中抢出来呢？现在明明我已经把这个鬼赶出去，然后这个人得到自由释放，又能看见又能说话，如果不是有比他更大的力量，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初看之下有点霸道，但细看之下完全不霸道。凡不与我第三十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先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没有中间路线，没有 middle ground， 你跟耶稣之间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你要不然就是信他，要不然就是不信他。也不能说我信一半不信一半，我好像是有点信又好像有点不信，你要不然就是信了他，你要不然就是不信他。那耶稣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说出来，凡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好像说如果你不站在我这边那就是我的敌人，是这样讲话是不是有点霸道。你要看到他的前后文，看到当时的情况。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圣灵的作为，神的作为，神的大作为，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被治好，在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之后，然后你还说这样的话，你还不信他，耶稣才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凡不信我的就是不是信我的就是不信我的，你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那样。如果弟兄姐妹你多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另外有一句话也是耶稣说的，刚好是用反面讲出来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这以法莲好像没有翻过的饼，你这边烙饼的时候，如果说一直只有一面在那里烧，上面那面是生的，下面已经烧黑了， 这就是他没有翻过来。那圣经里面真理常常是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它，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平衡，否则的话直着一面的话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请你们看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今天要稍微翻一下圣经希望大家能够手上稍微勤快一下翻一翻圣经另外一句话是从不同的角度，但是跟刚刚那句话是要合在一起看的。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8节到40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他们蛮小心眼的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接着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哇，这句话说得很宽大，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非常宽大。那跟刚刚那句话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一正一反，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在马可福音这里耶稣说得很宽大，他说只要是都做神的工，只要都是奉耶稣的名做工，即使他不在你这个 group 也是自己一家人。好，那另外我们刚看到，我们先回到马太福音第12章，是说明明看到一个神的作为却硬着心不承认的，那就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下面那一段话常常被基督徒所误解，就是31节到37节这里面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大家要知道说这跟上面的是连在一块的，你要在这个他医治这个又瞎又哑的人的背景之下来看31节以后的话，因为31节看说所以，为什么所以，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都可以得赦免，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不管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在主面前你愿意的话，神可以赦免你，只要去认罪，唯独一样，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干犯人子，如果对耶稣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还可以赦免，但是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说当初我决志了，我也祷告了，然后我就知道我得救了，我有永生了，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干犯圣灵，我现在大概又不得救了，因为圣经明明说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有时候基督徒有这个误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干犯圣灵。简单的说就是信主的人不会干犯圣灵，干犯圣灵的人不会信主，也如果信主的话你不会干犯圣灵。干犯圣灵有不承认耶稣不相信耶稣的意思在里面，你如果干犯圣灵的话你就会硬着心不承认耶稣也不相信耶稣。这就是法利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他们明明看到神的作为，但是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不认耶稣，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口上都不认，口里不承认，那这个叫做干犯圣灵，就是你硬着心肠你就是不认耶稣，你就是不信他，那这个叫做干犯圣灵。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动工，在你的环境在你的遭遇里面做一些安排。有时候你会觉得心里面特别受到感动，你明明知道说神在向你说话，有些事情你向神祷告过了，神也垂听了也帮助了，你明明知道说有神的作为发出来，但是你最后还是硬着心，大概不是吧，我大概不需要信吧，你还是不信他，那这个叫做干犯圣灵，也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人向神硬着心，这个叫做干犯圣灵。简单的说就是信主的人你不会干犯圣灵，不会亵渎圣灵，但是你 亵渎圣灵的人，你就不会信主。那耶稣讲这句话整个的原因是因为法利赛人说了那句话，然后耶稣就讲到说，人的心跟他口里所说的话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话就好像是一个树上结出果子，然后人的心就好像是一棵树一样。第33节耶稣继续讲下去，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知道原来神很在乎我们的一片心。33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那个原文没有你们或以为这样子，原文就是或者哈。所以你就说耶稣就讲两种情况，可以树好的话果子也好，树坏的话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这是在骂那些法利赛人哈。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你看跟话有关系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他那个原文是 deposit， 就是你积存在你心中的哈，从他心里所存的这个善哈，就是积存的意思哈，就发出善来，恶人在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了。就好像我们这一生一点一点的往心里面存东西，那个善人怎么会成为善人呢？就是他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善存在心里，那个恶人一点一点把恶存在心里，那不很自然的就会从心里发出来第36节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常常被误会啊。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里所说的闲话是什么意思啊？常常被人误会，就是啊，我们说人闲话的那个闲话，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不加防范的话用英文解释就是 free from labor， 这叫做闲话。哎，我们常常跟人讲话的时候是防范的哈，我们都想好了怎么说的那个说的话不算话，而是那种不经心的脱口而出的。那法利赛人一看，哦，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是他没有想好就脱口而出的，因为他心里是这样子，他嘴巴就出来的。耶稣讲的话是说这种话，这种才能够代表他的真心，这个就是他结出的果子哈，从他心里所存的出来，说照着你的闲话，你那种没有想好的脱口而出的，或者是你跟别人正面的时候，你总是会想好讲话不得罪别人或怎么样，但是你在背后没有人防范的情况下想那些话，能够代表你的心的，那个是耶稣所说的闲话。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那个供出来就是做交代，这些话你要在神面前做交代，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啊。那这是第一个故事，耶稣就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硬着心不信他，然后他们所说出的这些话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不是一个善良的心。这也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有个柔软的心，对神有个敬虔的心，那就不必担心了，我们一定会跟主在一起。而主这里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口里的承认。耶稣所要求的第一样是口里承认他，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不肯认他，就是死也不承认他，说他是鬼王赶鬼。那如果他们承认，就说啊，他是借着神的能力赶鬼，大卫的子孙在我们中间，那个众人都没问题嘛。那些普通老百姓脱口而出就说这是大卫的子孙，哎，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肯承认。所以这是讲到说口中的承认，耶稣要我们承认他。那下面那一段讲的是心里的相信啊，第38到45节啊，这些人态度很好。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看他们怎么称呼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态度很谦卑。你再回头看一看当初的那群啊，耶路撒冷下来的法利赛人怎么说的，24节哈，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 那后来这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比较亲善的，态度良好的，他说夫子，当初反对的是说就这个人是怎么样。好，那这个第二个故事是另外一群人，文士是专门研究精通律法的人，到现在的话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这个拉比 Rabbi 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后代。这个故事，这些人他们对耶稣有好感，用一个亲善的态度，存着善意的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比较像是慕道的朋友，他们不是对耶稣存着敌意的，他们是存着善意的，他们也愿意要相信，只是又下不定决心来，所以他们就到耶稣的面前来说，我还想要再看一个神迹，如果你再给我看个神迹，我就愿意信了。也许他过去已经有过好几次的经验，也许有遇到什么困难了，向神祷告了，神垂听了，困难解决了，后来又有什么事情了，他会想是不是巧合啊，是真的有神吗，又开始怀疑，这样来来回回几次，然后现在又这边想我还想再看一个，夫子啊，写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他对耶稣蛮尊敬的，叫他夫子，但是希望再看一个再看一个再看一个。结果耶稣就回答了我把下面这全部都读一遍，从39节读到45节。那请大家看一开始耶稣讲到这个世代，最后他也讲到这个世代哈。耶稣的话以世代开始，以世代结束。那请听我来读第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接着耶稣讲了一段很奇怪的话，43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屋里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又说到这个世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所以这是一整段耶稣所说的话，惹出耶稣这一段话的是因为这些人要多看一个神迹。那耶稣这段话像我们所说了什么呢？一开始耶稣就讲到了约拿。那我们读旧约的人知道，说约拿当初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结果后来神使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好像又出来又重见阳光因为这样子，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请问耶稣在讲什么？讲他将来要复活，是不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看到那段罗马书讲到一个人怎么得救，说首先你要口里承认，口里认耶稣为主，接着有说心里要什么？相信。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段的故事这里讲得很清楚，3日3夜在地里头，约拿的神迹就是死人复活的神迹，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说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能够给你们看的就是这个3日3夜死里复活的神迹。其实这是最大的神迹，对不对？有什么神迹比基督从死里复活更大的神迹？但是你有这个神迹在你面前给你做见证，你觉得够不够啊？很多人不接受最大的神迹，但是要再靠一些 比较小的，微不足道的，要靠那个来信神。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世界有这么多人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这个证据不够，对他来说一定要有些小的东西，生活中再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再给我一点显现，再给我看到一点，说那个东西够多了，有一天也许我觉得够了，我终于觉得这不是巧合，不是什么机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愿意信。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信，那耶稣说对于这样子的人，对于这样的时代，除了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没别的给他看。然后耶稣找出两个人来做比较，一个是约拿，一个是所罗门，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弟兄姐妹看这个，你需要一点旧约的背景了，对不对？那你知道在约拿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所罗门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哈，耶稣这段话里面讲到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结果整个尼尼微大城的人悔改了，所以耶稣说将来这些尼尼微的人哈，都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连这些外邦人听了约拿所传的也都悔改了。而现在的这些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跟耶稣所传的道，但是还是不认，还是不悔改。那另外就是所罗门啊，圣经里面旧约讲到说有位示巴的女王，南方来的这个女王仰慕所罗门的荣华富贵，亲自差派一个团队，自己也去了到耶路撒冷去见所罗门，听他智慧的言语，听了之后就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钦佩。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请弟兄姐妹要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整体，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耶稣讲了三次他比某样东西更大，这三样东西在当时的人听起来的话都是会非常惊讶，或者如果你不信的话就觉得你在说了亵渎的话。首先是在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他居然说自己比圣殿更大，犹太教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那刚刚你看到另外有两个说，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还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做了就是从不信主的人耳中听起来就是不可原谅的宣告，是什么人居然说他比圣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比先知约拿更大？那耶稣讲的是他自己。弟兄姐妹，那个耶稣有些话就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就他要不然就是疯子，要不然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否则的话绝对不可原谅的，那种话不能够随便说出来，是绝对不能够被原谅的。那除非他真的就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有时候你觉得基督教蛮霸道的哈，就说一定要信耶稣，耶稣是真的，只有耶稣是真神。但如果我们说都信什么都一样的话，那耶稣有些话其实他就是说假话，他宣告自己是神这一点的话就是假的，假的话你不要信他。除非我们把圣经里面拿把剪刀把那些觉得不顺耳的话全部都剪掉的话，那才能够说大家都可以每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信什么都可以得救。但耶稣讲的一些话就是除非他是真神的话，就后面的人也不能够原谅他。但如果他是真的话，我们就要敬拜他。那接着耶稣讲的这一段话蛮重要，就是特别难了解的，但是非常重要。他讲着讲着就提到了污鬼，然后他又讲得非常的幽默。耶稣是一位很幽默的老师哈。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那无水之地是哪里？我们就在那猜了，污水之地，污水之地，哎呀，为什么是无水之地不是有水之地啊？无水之地这没什么特别，无水之地就是旷野哈，就是沙漠哈。那污鬼离了人身，他就在旷野，在那边晃来晃去，觉得这边没有地方可以给他安歇， 大家知道那个鬼是要住在人身上的，那旷野里面没什么人啊，所以在那里晃了半天找不到可居处之地，没有安歇之处，那我们还是回去吧，还找人多的地方去。他就去找了，那这个鬼是刚刚被赶出来的鬼，他离了人身了哈，所以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他讲的屋就是那个人的身了啊，我要再住进去，刚刚被赶出来了，我还是住回去。但是一看不对，这里面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这么干净。大家要记得耶稣讲的话，他讲的污鬼，他第一个字讲到这个污哈，这个鬼是脏的。我们中间的，我想大部分人都很爱干净。如果那个房间里面脏的不得了，这屋子怎么住人呢？非要打扫干净才能住哈。那个鬼跟你是相反的，你只要用相反来想就对了。这么干净怎么住人呢？要弄得越脏他越能住，因为他是污鬼，他那怎么办？我要找一些帮手。所以他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是污鬼，把这个环境，就是把这个人的内心里面更加的污染，更加的污秽，然后他就进住进去。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在讲什么呢？讲的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你光是把屋子打扫干净了，装饰整齐了，没有用。如果没有新的人住进去，没有一个新的力量住进去，那么当初出去的那些他还会回来找你的。如果你只是听个道，觉得有些领悟，然后甚至有时候有些反省，那就好像是一个人把他心里面打扫干净了，可是他从来没有请耶稣住进去，那个房子是空的，很干净但是空的，他从来没有用信心邀请耶稣住进去，所以那个当初污染他的东西会再回来的。然后看到这个环境说，那我再找一些其他的人，其他的污鬼住进来，那人幕后的情况更不好。如果你只是对耶稣有些仰慕，有些领悟，有些好感，但是一直没有请他进来，甚至你在一些崇拜的场合里面也自己内心有些反省，觉得有些变好了，可是如果耶稣没有住进去的话，幕后的光景会更加的不好。重点是有没有用一个信心请耶稣住进来。所以这是第二个故事，讲到是说你要心里相信。第一个故事是口里承认，第二个故事是心里相信。最后我要跟大家很快的看一下这第三个故事。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这是第四十六节哈。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到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啊，指着门徒。这个门徒当中很明显的是有男的有女的，有年纪大的有年轻的。因为耶稣接着说啊，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看啊我的弟兄哈，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初看之下我们觉得耶稣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他的母亲跟弟兄站在外边要跟他说话，那他自己在屋子里有很多的人围着他，他在跟他们跟这些众人说话，向众人传道，那叫他出来，他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说这些跟只要是跟随主的，我啊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所以耶稣这样说的话，他的妈妈听到了会不会有点伤心啊？然后他的弟弟们听到的话是觉得说，哥哥是不是很不友善呢？那我们要从另外一段圣经多了解一下耶稣说这些话的背景，我们心里的结就可以打开来了哈。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它记载这个同样的这个故事， 但是帮我们多做了一些事前的交代哈。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节啊，这样子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啊，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耶稣的亲属觉得说他疯了吧，怎么忙得这个样子，热心过度啊！所以他们不了解耶稣，因为耶稣自己呢觉得他在做神的工。那接着下面那一段，这个马可福音就讲到耶稣讲到对这个鬼王赶鬼啊这件事情说的那一段话嘛。那请你跳到三十一节看一下，这就跟我们在马太福音刚刚读的就一样了哈。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等等等等。那这样子我们就图画就比较清楚一点了啊，原来耶稣自己的家人不是很了解他，他们觉得说耶稣疯了癫狂了，所以他们去叫他是要把他拉出来，说你热心过度了吧啊，所以他们要这样子。那他耶稣的亲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我们看完整本圣经的时候知道，最后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弟他们也都全心信了耶稣，他们了解耶稣，而耶稣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家人并没有不恭敬的地方。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最后再请大家多看一节的圣经，请你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啊。就圣经很少讲到耶稣他做儿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了几句话关于耶稣做儿童的事情所时候所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就是讲到耶稣他到耶路撒冷去的圣殿哦，他爸爸妈妈找他，最后才找到他，然后最后他就跟爸妈回家了。那我要请大家看的是第五十一节哈，讲到耶稣对他父母的一个态度在那里哈。他就是耶稣，耶稣就同他们，就是跟他的父母下去，也就是玛利亚跟约瑟，回到拿撒勒，并且什么，并且顺从他们。耶稣从小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对他父母并没有不恭敬，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把耶稣在耶路撒冷做的这些事存在心里。好，这样子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最后那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就好了。我们把耶稣对他亲人的啊，我们如果对他有些不谅解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谅解就化开来了，知道说连耶稣自己的亲人都并不了解他。耶稣就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神的家庭的道理。那我们都非常感谢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原来在神的家庭里面，只要信主的人都是弟兄和姐妹，只要我们是跟随主的，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耶稣就指着门徒说，第四十九节哈，就伸手指着门徒，门徒就是 by definition 根据定义就是跟随的人，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指着那些跟随他的人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就这些真心跟随主的也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主耶稣他的弟兄姐妹，年纪比较大的是他的母亲。所以啊，弟兄姐妹，就题外话顺便一提，就在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其实是有尊优长辈的啊。我遇到年纪比我大的人，我也得叫他某某伯伯、伯父、伯母，跟我们普通一样啊，是我父亲那一辈的那种年纪的，我也是称呼他是伯父、伯母。耶稣说有些人是他的弟兄，有些人是他的姐妹，有些人是他的母亲哈。那我们也是知道说有这个规矩，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弟兄跟姐妹，虽然在主里面我们是弟兄跟姐妹，但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些规矩、这些道理存在。但是耶稣讲的话很好， 指着门徒说，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神家里的人。不只是表面上来一下教会参加一下活动，而是真心跟随主的那些人，那在主里面是一家人，表示说神要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他也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在主里面可以高高兴兴喜喜乐乐的成为一家人。三样事情，三个故事哈。第一个，耶稣要我们承认他；第二个，耶稣要我们相信他；最后这些话是对那些门徒说的，耶稣要我们跟随他。那这是跟耶稣建立起关系的三个要点。你要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三日三夜的在地里面的神迹，最后就是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家人。那这是这三个故事教导我们的。最后我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一个赶鬼的故事，有些人觉得特别难接受，真的有鬼吗？我告诉你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不但有神而且有鬼，不过神只有一位，鬼确实有很多。那在这个21世纪科学昌明的今天，这世界上还有没有人相信有鬼神啊？我跟弟兄姐妹说有，而且很多，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是在世界最文明最科学的地方，有许多人相信神啊。如果你不信神的话，那你是少数民族，因为根据统计哈，全世界那些无神论跟不可知论加起来，也就是世界人口的15%，其他的85%的人，他们都是在有相信有神，虽然大家的信仰不一致，有人信这个，有人信那个，但是这些信有神的人里面，占最多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那另外一点，因为我们现在人在美国，拿美国这个地方来说，我想大家不会否认说美国是一个科学发达的地方哈，否则的话很多人不会到美国来读研究院求学哈。在美国也是一个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基督徒相信什么？基督徒相信有神，而且是相信独一的真神，不是相信到处都是神，而且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科学跟信仰就并不冲突啊，完全不冲突，不但是不冲突，而且非常的和谐。我听到有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人信什么大部分也就是他生在什么环境就信什么哈，这句话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对在美国的华人就特别说不通。因为你去看看美国华人的各教会，绝大部分的人来到美国之后信主的，而且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怎么说，就从人的角度来说，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社会上的精英，就他们信主的话不是糊里糊涂信的，你不是说用迷信的东西骗他就能信的。但是在我们这里看到很多人选择了要信耶稣，他的科学他的信仰理性不冲突。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爱心，那很多不是认识基督教的人啊，甚至有些基督徒他们也就是有一种误解哈，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个讲爱心的地方，那这个观念错了。那教会不但讲爱心，而且教会是更讲信心哈。教会最大的特征是他对耶稣的信心，而不是他的爱心。因为有了信心就一定会有爱心，可是有了爱心却不一定会有信心。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你有信心，那你一定会变得有爱心，比以前更有爱心，对神对人都更加的有爱心。可是很多人他们有爱心，这社会上无神论的人也有爱心，社会上有很多慈惠的团体都有爱心，但是他们对神对耶稣没有信心哈。教会的最大的特征是他对耶稣的这个信心我这些话就是想跟大家做个就是2年前吧，我到 UAC 的波人团契去讲过一个专题哈， 这个专题是介绍一个科学家信主的见证。我很快的说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Francis Collins， 他是美国这个人类基因解码计划的总负责人哈。那基因解码就是把人的基因几十个基本单位把它按照顺序把它给排列出来，那这个人居然做到了，他的那个团队居然做到了。以前的人是说这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解出来。然后这个人他原来是不信主的，而且特别反对基督教。那后来他当医生的时候，就是他读了两个博士学位，其中一个是医学博士。他当医生的时候，他遇到一位患了绝症的基督徒。那这位基督徒患了绝症，知道自己快死了，但基督徒很有信心，而且死亡的时候面对死亡非常有平安，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见证，然后让这个医生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就开始想一些他从来不想的问题，就是跟人生有关系的问题，可是他怎么想就是想不通。那后来他想，哎，住到我们附近有一家小教会，进去找那个牧师聊一聊吧。他就去找那个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很聪明，他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很认真，而且又头脑特别大，也不跟他讲什么道理，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书，就给他说，这本书你拿回去看吧。他回去就看这本书，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读完之后，他心里的疑问差不多一下子全部都解开来了。所以这个人不信神的死硬派，有一天他就后来去爬山的时候，他在山上就跪下来向神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后来他把这个基因解出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很畅销，这本书在美国还蛮出名的，叫 The Language of God， 神的语言，然后说一位科学家的见证哈，就是他有一个观念，他认为说这些一切科学上的发现其实就是敬拜神的机会。当你越去研究科学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神的作为，好像神借着这些东西向我们说话。他的专长是基因，他从基因里面看到了神的语言，听到了神的话语。几个月前我去查了一下，看到一个新闻，发现这个人升官了。那个奥巴马总统任命他为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主管，国家健康局的主管，升官了。那他是一个非常 outspoken 的基督徒，是一个科学家。其实像他这种人很多，我们教会里面就很多，一些理性的学科学的成为坚决信主的基督徒，这种人很多。为什么信主？他完全不违背理性，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真的，他要我们承认他，要我们相信他，也要我们来跟从他。我这个投影片上还有一些多余的东西，但是时间的缘故，我大概就很快的花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怎么样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熟悉四个属灵定律的话，那我写的这个大同小异哈。把福音的真理浓缩起来，你可以有四点啊，愿神借着这些话来向你的心灵说话，如果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一就是神爱你，神很珍惜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爱你，神爱你，愿意你得到永生，不愿意你灭亡。第二点，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犯了罪，那朋友你也犯了罪，弟兄姐妹我们都犯了罪，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归向神的第一步就是谦卑的向神认罪。第三点，十字架的救恩，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十字架上的大爱啊！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世人的罪付出代价，使人可以得救。第四点，接受耶稣为救主，凡接待他的 就是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打开你的心接受他，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罪可以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最后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心中诚心的向神这样子祷告。当你诚心的向神表达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父神听到你的声音，他知道你向他所存的心，马上你的一切的罪就得到赦免，而马上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祷告词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最后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荣耀，把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也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耶稣借着这三件事情来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怎么跟他建立起一个真实而蒙福的关系，教导我们怎么样要口里承认他，要心里相信他，而且要在生活上跟从他。求主赐福今天凭着信心在你面前聆听你话语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什么疑惑，求主帮助我们显出你的真实来，也是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能够用信心仰望主，生活有力量，生活也充满了从主来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